刚才唱了侍奉耶稣真是快乐，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是有这样同感还是觉得哎呀，来教会服侍主实在太麻烦了太不方便了，对我来讲是很多的压力早期在美国没有汽车，出门呢就是只可以骑坐那个马车这一马车 stagecoach。 那有一个人他出门要远行，所以呢他就要去买这个马车的票。那买票的时候呢，他发现其实呢买车票虽然有分三个等级，有头等的票，有二等的票，也有经济票第三等，但是他一眼看过去看到马车其实没有什么头等舱、商务舱、经济舱，所以呢就像一般的中国人一样，你猜他买哪一种的票当然是经济的票那所以他就买了这个票，然后其实沿途一切都很顺利，那这个人在那边坐在里面跟头等舱的人、跟商务舱的人在一起聊天，他心里面其实挺高兴的，他觉得哎，你看我坐得又那么舒服，然后又省了不少的钱那过了不久呢马车就走到一个很陡的那个山坡的脚下，那司机突然之间就把马给勒住，然后把马车停下来，然后呢司机就转身就向车里面的乘客大声地说买头等票的乘客，请你仍然坐在车里面休息，买二等票的请你下来就视为走走逛逛，请三等票的乘客下车来推车。那这神的国度里面或是在一般的教会里面，我觉得说神今天需要的不是头等乘客，就是有工作的时候踏着坐在那里挺舒服的就是等着别人来服侍他，或是说是这种二等乘客有工作来了他马上先逃开了。今天在教会里面需要就是三等的乘客，就是那些愿意一叫就马上推车，马上下来，马上卷起袖子来服侍的人。所以我请问大家，你在我们三股这个教会里面，你认为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的乘客在美国很多的教会都有所谓的 membership procedure， 就是加入教会的那种的手续。那这些教会呢就是你来了他会想要祝福你要去上一季的课一季或者说可能是五次到十次不等那就在这个课程当中向你介绍教会的原格、它的历史然后我们的一些守则，然后呢课上完以后呢最后就发一份的这个同意书，然后呢就要求你来签，就是说假如你上了课你对教会有认识了，你也觉得我就是愿意委身这个教会，所以呢你就签那一份，那一份呢就保证说你愿意固定的为这个教会来奉献，你愿意的来参与这个教会里面一些的服事，你也愿意继续的把人带来这个教会，那你同意了签了，那教会也发你一张会员卡，那这张会员卡呢就好像你今天到 Costco 的时候秀一秀你就可以进去，或者说这个卡呢能够授权给你就是一些教会有些的决定啦，或者说是什么选什么长老执事的时候你可以有这个投票权。但是请问大家来了我们这个三股教会有没有发现我们有这种的规矩，有没有？没有。教会这我们目前教会没有成员的会员的手续，也不会发一张会员卡给你。为什么呢？因为呢在我们的理念里面我们认为 教会是以主耶稣的爱组成起来的，它就像一个大家庭。所以所有愿意啊，真心啊，要来追求神真理的朋友，所有真心要爱主的人，弟兄姐妹，我们都欢迎。只要你真的啊，为了要渴望神而来的，那么我们认为有人愿意来教会，教会总不能够关门了，所以他愿意来也固定的来，那教会就把他看成是一份子，教会就好像是有这个的义务要去关怀关心这样的人。所以啊，我们并不要用一个什么会员卡来去套弄什么人，因为我们希望每一个的人来这边都有所谓的 ownership， 他感觉到他是其中的一员。但是我不知道今天你认为山谷的教会你来了，你是觉得你仍然是做客的，还是你感觉到我已经成为他其中的一员的心态呢？苏联啊，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啊，列宁，他曾经发出这样一个宣言，他说我们不会接受那些持有任何保留的人做我们的党员，我们除非这个人积极，除非他有纪律，他肯工作，否则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人入党。弟兄姐妹，教会不需要列宁这样的一种宣言，因为教会是神的恩典啊，救赎，神的爱所建立的。所以我们相信每一个他愿意爱主的人，他爱自己教会的人，他理应把自己看成是家里面的成员。但是啊，家里面是成员的话，同时也带来义务，就好像是一个做父亲的，他有父亲要这个家庭所负的责任。如果我是家里面做儿女的，我也要对这个家里面做出儿女的这个责任。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神国度的基督徒，那我们也要问一下，我们基督徒所要负的是什么样的责任。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带领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是耶稣做出了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信徒应该有的责任。但是呢，这个比喻是不容易理解的，很多人读的时候觉得怎么有一个那么无情的主人，那么刻薄对待仆人。所以呢，我要好好的来解释啊，来解释。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这样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开始先说到的就是信心跟侍奉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前面呢，耶稣讲那个芥菜种的比喻，然后转过来就讲到这一个的侍奉，很多人就觉得这两码事有什么相干。然后呢，继续下去，我们就从这个比喻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信徒跟主耶稣基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然后了解这两点以后，才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有什么样的关系应该带出来，有什么样的服侍心态。让我们一同先生在神面前先来祷告。上帝，感谢你，因为我们有时候不了解我们跟你的关系，以致我们的服侍也服侍的不够理想。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早上借着你简单的话，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了解过来，使我们的服侍不但是更理想，而更是充满喜乐。求主今天早上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请大家仍然把你圣经打开，因为呢，我们随时都要去从这个圣经里面再继续来看。那我们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头一个疑问就是，前面几节是门徒求耶稣加添他们信心，所以呢，耶稣就先讲了一个信心如芥菜种的这个的比喻。然后呢，讲完以后，耶稣接着就讲另外一个比喻， 是有关他们侍奉的态度。那我们的头一个问题是，信心跟侍奉两码有什么关系？有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其实常认为我们信耶稣的人很不实际，他嘲笑我们，他说信耶稣又怎样？信耶稣不要生活 不要赚钱 信耶稣不用吃饭他是觉得是无聊事情，是不没有不够踏实的。那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信心是很踏实的，因为真正的信心呢，是不是被动的？真正的信心是很积极的。那信心其实跟行为是两个永远分不开的，所以雅各书才说，你们不要单单听到，你也要行道，你用你的行动来证明你这个人是有那样的信念。那在希伯来书我们知道11章里面是很出名所谓的信心伟人的名录，那里呢很多次提到旧约很多的人呢，他是因为有了信心，因此他们做出什么样不同的行动。那边说亚伯拉罕迎着信就把他自己独一的儿子以撒给献了，然后说到他的儿子以撒也是因为有信心，所以可以大胆的就为雅各跟以扫来祝福。摩西也因为有信心，所以呢他抛弃那个王子的这个身份，他离开了埃及去到这个米甸的旷野。所以信心就产生行动。一个人说他自己信耶稣，他在他所做所行的当中里面就要表明他的确有这个信任。一个笃信上帝的人就必须要去侍奉他，因为我们侍奉神是向神表明我信任你，表明我信靠你。那前面我们会去看路加福音第17章的1到4节，这里呢就更使我们有点困惑了。因为一开始这一章耶稣又对门徒说路加福音17章第1节，我们一同来念好了，路加福音17章1到4节。好，请。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当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掳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那我发现前面这一段是讲到是饶恕，讲到说不要绊倒别人，那为什么后面就提到这个信心如芥菜种的比喻呢？原来啊，门徒听了耶稣这个教训，他们就感觉到说太难了，一天得罪我那么多次，每一次跟我认错我还都要去回去原谅他，得寸进尺。他认为说办不到，所以他就认为说我办不到，耶稣你就加添我信心使我办得到。我们今天发现了，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态度也是这样，我们查经也好，在主日听道理也好，主日学听到什么也好，那大家讨论的时候说太难了，我没有保罗的伟大，我没有约翰的信心，那就表示说我不需要去做了。因为他认为说如果上帝要我做到，他就给我能力使我做得到，说既然我做不到我就不需要做了，是那些有信心的人去做。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一般的人就这种错误的概念，就好像你教一个小孩去教他学琴，哇，看到老师弹得那么好，然后呢你就跟他说你看啊，你以后学的就像老师弹得那么好，他说不行啊，除非上帝给我这份的天分，那给了我这个天分我就可以弹得那么好。但是你就告诉他不是的，你是要操练到可以弹得那么好，所以才带你来学琴的，听明白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查经的时候都发现这个跟我无关，那我没有信心，好像只有上帝给我信心的时候我就做得到。错了，那个本末倒置了，就是你要操练使你可以做得到，就是上帝的话你接受了你去实行你就可以做得到。所以耶稣为什么就继续讲这个信心如芥菜种，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 你向我求信心啊，然后耶稣告诉你，信心只是像一粒芥菜种，连山都可以拿掉。有一个意大利的无神论者啊，他临死之前呢，就替自己呢，就啊造了一个很大的坟墓，然后呢还不甘心，在坟墓上面，他就拿了一块几吨重的这个大理石呢，就封上去。他的意思说啊，我不相信神了，就像如基督徒说真的有以后世界末日有审判的事情，那我们信徒要复活也轮不到我，为什么？因为我被大石封住压在下面。 OK， 但是呢很多年以后，人家在他的坟墓里面就发现这个那么大的石头是一分为二，为什么？原来他们在那个埋土的时候有鸟经过，就把一个橡树的种子就丢就掉在那里，那个虽然是橡树的种子，但是是有生命力的，那个东西长出来的时候就把这个重的石头都崩开了。弟兄姐妹，这一点证明什么东西？就是耶稣所说的门徒求信心，你加添我信心，我就有办法做到。耶稣说不是信心多或少，不是大或是小，乃是你有还是没有。所以信心有时候不是那个量啊，他信心比我多，信心是讲那个值，那个 quality。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操练是有这个有值有本能的信心，而不是说好像是信心是一个外加的东西等在那边啊，有一天我灵性比较好了，神就给我更多的信心。不是的，信心是随着生命的成长而同时相长的，就是这个人实行神的话，他的信心是有值的，有值数的，他不是一般很幼稚或说无知的信心，他的信心就很坚韧，这个信心就产生出很多的能力来。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很多年，连这样一个很基本的道理其实都没有搞懂。问题不在信心多少大小，问题在于有还是没有。所以啊，信心是借着行动而产生的，信心是借着我们的经历而被建立的。所以因此耶稣讲完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就顺着就讲到另外一个比喻，关于这个顺命的仆人，就说你们就遵照着去做吧。然后他就谈到何谓真正的信心。所以信心不是坐而不动，信心不是残喉饭鱼的这个点缀，信心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要去实践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相信神的，那我们一定要去侍奉。为什么？因为不侍奉就没有办法操练我们的信心，甚至可以说没有信心的人是不肯去侍奉的。我们知道圣经说这一个的种子烂了死了就会长出这个结果来。我告诉你啊，你没有信心是不想去侍奉的，因为你肯付代价吗？你不相信神，你愿意牺牲吗？不会的。你愿意神，你自己啊，能够在那里愿意摆出更多吗？你愿意信心，你不担心你的时间不够，力量不够吗？所以其实当我们要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才敢在神面前好好的来服侍。德兰修女有一句名言呢，她说 ,Faith in action is love.And love in action is service. 有行动的信心产生爱，有行动的爱就会去服侍。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这个信徒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第七节耶稣怎么形容用什么比喻来形容信徒跟他的关系呢？他是一个主仆主人跟仆人的关系。OK， 我们通常想错了， 很通常呢，我们以为耶稣所指的这一个的主人仆人圣经所用的是有点像我们今天那个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今天我们比较习惯想 employer and employee， 特别是我们当中里面都要去上班的人。但是通常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比较停留在利益上的，换句话说，别人出钱我出力，别人要我工作就得付我钱，别人要我干得更好就付我更多的钱。那今天的社会就是 pay me what I worth 的心态，对吗？所以为什么你觉得说你很努力，你都希望你的薪水你的 benefit 一直要调高的？很不幸，我们往往有把这一种 employer employee 的关系就怎么 transfer 带进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我们今天有时候来奉献来聚会，我们甚至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做点工作，会不会有时候变得是跟神交换祝福的一个条件呢？我怕我受了什么灾难，好了，我出现了，我到教会来了，我奉献点钱呢，上帝应该在我的事业生意工作上来祝福给我了。就好像是说，上帝啊，你要保佑我平安，那其实是跟人家在庙里烧香一样的，上点香油钱呐、啊，对不对？那投资个盖个庙了，就今天我做同样的东西，那个神明就会祝福我。我们那时候那种观念就转到我们这个信仰来，是一种交易，神赐福给我，我得给他做些什么。但是圣经所提到的仆人呢、啊，不是今天的雇员，不是 employee， 圣经所提的仆人是奴仆。啊，就是那种是很下贱被人家卖了，就是古时代那种的奴仆制度的奴隶，而不是指下里面请一个佣人那一种，不是。但是一般我们都比较希望把自己想成是，哎呀，我是上帝里面的儿女，宝贝的儿女，耶稣是我的长兄，我是他草场的羊，他是我的牧者，耶稣是我的好朋友啊，最知心的朋友。我们都希望这样想嘛，这样的话比很舒服啊，觉得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就让我们感觉到很甜这样的。我们比较不太想况，我们竟然是耶稣的 slave， 我是他的奴仆，我们很抗拒。我们想到一个奴仆很下贱，一个奴仆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一个没有地位的，甚至于讲到难听是可能主人会虐待他的一个人啊，主人欺凌他啊，然后真是精疲力尽的一个可怜人啊。我们尤其在美国这个自由社会住的久了，我们提倡就是什么人权，所以我们想到说怎么了，今天信了主还要做主耶稣的奴仆，有点不可思议。所以啊，我们现代人呢这种的雇佣的这种理念呢 啊我们就算是我给你做的事情你不爽，你也应该道理上说些谢谢。所以啊，我替耶稣办事他还应该 appreciate 我了。但是在耶稣的时代没有，耶稣时代里面的奴仆是卖了身了，主人把他买过来，他的一生就属于那个主人了。甚至我们看到圣经有些人连名字都改了啊，以前我们中国的大家族那些有官员的那种时代也是一样，你进来我就给你取个名字，因为你属于我了，你以后没有主权了，你完全的是属听命于这个主人了，你在所有的服事上面没有任何权利，连你这个什么时候休假都是我来定的，也有清早干到晚，鞠躬尽瘁，时而后已，没有埋怨。哇，我们觉得这个理念在我们今天来想是很难的。我们今天到了公司啊，我们的跟老板的这种的关系啊，你就算是对了，我们为了一份稳定的生活，一份可以养家的，我们尚且都要跟他卖命。但是我们想想，这个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救命的人，那个是像法老一样的，我都给他制砖来盖金字塔。这个买赎我的救命恩人那么爱我，那我岂不应该也对他鞠躬尽瘁吗？ 有一部电影叫做 The Hanging Tree， 我相信很多人并没有怎么看的哈。这个是很1959年的了 ，OK， 是我出生之前的一种一个电影。但是有时候旧的电影挺有意思。这个叫做《悬挂的树》，是 Gary Cooper 啊，是很出名的一个演员。Yeah。这部电影里面说到19世纪末期啊，在美国的西部就是开发这种金矿，所以呢，有一次在这个金矿的里面呢，就有一位医生在里面啊，就是这个Gary Cooper 主演。那有一天，在这个金矿的里面有一个年轻人，他去金矿里面偷金，那偷金的时候被人家发现，就人家给他开了一枪，开了一枪他就逃啊，然后呢他就逃到这个医生的这个家里面，那医生发现了，就帮他从他身上把那颗正中要害的那个的子弹拿出来，然后帮他包扎，日夜照顾他啊，使他这个慢慢复原。所以当这个年轻人他恢复了醒过来的时候，他很感激这位医生，所以他就跟这个医生说他要做些什么东西来报答他。那个医生很妙，那个医生就拿出那颗子弹出来，然后就告诉他说，我要你成为我的仆人。那他那个人就说，那你要我服侍你多久？你要服侍像这个子弹在你身上使你死的那么长的日子，意思就是说 forever 了，因为这个子弹是使你死的，我把它拿出来了，换句话说，你以后是属于我，你服侍我就像这个子弹在你的身上里面使你死的那么长的日子。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犯罪的人，罪呢就像一个子弹射中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死的了，可是呢耶稣给我们抵命，他就是一个最奇妙的一个医生，他把我们救赎过来了。他救赎过来的时候呢，那他在我们身上有这个怜悯，然后我们就问说，以后我如果没有你，我是死的一个人，但是现在救活我，那我就理当应该要为你而活，因为我这个命是被你所买了。这个就是 hanging tree 隐藏的这样的一个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认识，我们现在今天信主有些受洗了，但是你有没有真的感觉到耶稣是救赎我们的命呢？你有没有感觉说耶稣真的是我的主人，我是他的奴仆？还是我们还在挣扎中觉得说，我好他好，他对我好我对他更好，就是这种雇主雇员的这个关系。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挺向主讨价还价的，我们认为主不祝福我，我干嘛要那么殷勤聚会，我干嘛要这样诚恳的做基督徒，交换条件。甚至有时候我觉得说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是本末倒置的。什么意思呢？我是主人，耶稣就像阿拉丁神灯里面的那个人，我祷告他就得听，我想什么他就替我解决，所以我是主人，他是我的仆人。权力带来义务，关系带来责任。你是母亲，你是做一个妻子，就有一些的责任。你跟你的儿女有这样一个父母父子的关系，那你就要带来很多的义务，这是必然的。那今天如果我们了解我们跟主的关系，那我们也应该明白我们有一些的责任。所以呢，接下去我们就讲，你如果了解这一个的关系，那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种服侍的心态。我们看这个比喻要明白一点，就是比喻有时候不要看得太复杂。我们很多时候尝试去解释比喻呢，里面提到个主人，那这个主人肯定就是耶稣，那提到那个仆人肯定又是谁，然后呢说好像每一个比喻的细节都一定有他的意思。其实这个是解经原则里面一个大忌， 不是这样去解释。比喻通常就是一个重点，你主要抓到说耶稣讲这个比喻要带出什么样的重点，不是说你不拘小节，是说那些小节有时候呢使你误会了这个比喻的原来意思。所以有时候你先问这个比喻着重的是讲主人还是仆人，请问这个比喻我们刚刚读的今天早上17章路加福音仆人。所以既然是这样呢，你就不要把这个主人想象的是什么什么，你就先把你的这个焦点放在这个仆人，那是耶稣要提这个仆人应该怎样怎样。那其实呢，不然的话你读下去很没味道的，你觉得这个主人实在太不 appreciate 人了哈，就好像是今天做父母的小孩稍微乖一点你都还要感谢他呢，虽然是他的责任那何况这个主人哦，回来烧饭煮饭呢，我还要谢谢你，就讲得很无情的主人就觉得说这是什么比喻，所以很多人就批评了，读圣经读不懂。其实是他是不懂，不是圣经使他读不懂。那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情呢，其实路加福音的17章应该要跟路加福音12章对照来看，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了。因为呢17章这里着重是仆人应该有的本分和态度，而如果你回去翻路加福音12章，那里也讲到一个主人仆人的比喻，但是那个的比喻是着重这个主人，那里是主人对仆人的态度。那你怎么说呢？37节12章，主人来了看见仆人呢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然后我实在告诉你，那个主人必叫他们坐席，就是叫仆人坐席，然后自己梳上带子，然后进前来侍候那些仆人啊。你看到在那里的时候是讲到如果一个人的服侍态度诚忠心啊，他会在神面前得到什么样被服侍的一种的福分。好，但是今天不是讲这个，今天是讲这个仆人。那今天这里这个仆人啊，在比喻里面有三点我们需要去注意。头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殷勤到底。因为第七节说到仆人耕完了地放完了羊回到屋子里面，还得先要照料主人的饮食。你看呢、啊、耕田放羊进厨房哈，一脚踢。服侍主有时候样样都得去做，耕田也要去做，放羊有需要去做，烧饭也是做。但是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辛劳的工作 ，hard work，hard labor。这是什么？这些都是 dirty work， 这些都是弄脏你自己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啊，没有尽上自己的本分，你不要说教会家。我坦白说一句，我看到今天很多的年轻人，很多男人，我只是男人我敢说，不太会做事。我不是指他们的工作，不是他公司的工作，是一些家事家务事。你看他搬一张椅子，怎么收一张桌子，怎么擦桌，怎么洗个碗，你要知道他平常没有这个训练，不需要做，或者说不爱做，或者说没有被吩咐去做，所以做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没有这种习惯，他不够殷勤。所以呢有时候我也看得出来，要做的时候头一个先闪开的，坐在哪个教会角落我都知道，这个传道人太厉害了，对吗？也是啊，所以难怪人家看到我都有点惧怕。谁坐在那里沙发拿着手机点点点，谁在那里就已经卷起袖子来去办，我都看得很清楚。我有一次去北区的时候，我很感动，就是我中午回家，以前住得很近，回家以后再回到教会里面去办事，我看到一个弟兄在教会停车场里面洗垃圾桶。你有没有洗过你家的垃圾桶？ 啊 ，Henry 点头，感谢赞美主。有些人来我们教会一段时间，我可以坦白说，连我们教会厨房都没有进去过。我觉得他不必要做了，你把那个垃圾袋砌好，放在那边就好。那他觉得臭啊，然后他来到这边就会告诉 Alex 啊，垃圾桶臭啊。那我不知道他意思说是要我去怎么处理呢？他为什么告诉我呢？又是他先闻到的，对吗？哈，嗯。所以有时候他没有这种惯性啊，他来的觉得是他是 ready 被服侍的，怎么教会这样呢？怎么教会这样呢？那你就问说，那你又怎样呢？殷勤，弟兄姐妹，这个殷勤东西不是突然之间来的。你的小孩从来没有被训练殷勤，他是不会殷勤的。比如说，好，你跟他叮咛很久，读书要怎样，他这方面知道，但是在家务事，在出去很自然去帮忙，这个你没有教导他，他是不会的，他是不会的。你大人都不一定会，你怎么会 expect 你小孩？然后以后他成了家了，啊，一样又来了。他对他的小孩很有意见，那其实因为 他的问题就一代一代传授下去。第二，这边给我们看到说服侍另外态度要满足主的心意。第八节说，仆人忙了一天回到家中，不是自己先坐下来休息，乃是还必须先侍候主人，替他预备好饭食，然后自己才有的吃喝。我们服侍主总是要以满足主的心意为首位，但是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服侍是挑自己所好，挑自己的方便。我们服侍主应该是注重把那个工作给做好，我们应该看重我们跟主的那个关系。我做这个服侍是主感动我的吗？我做这个服侍有主给我一个意向，有主给我这个使命感吗？我做这份东西主喜悦吗？比如说到仆人束上带子警醒等候，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当中里面也要那边去寻求，但是今天太多的人的服侍是出于冲动、血气、好强、一厢情愿，甚至我看过有些人的服侍是免人所难了。他认为他需要在你身上做一个事情，你不要拒绝哦，拒绝他还生气呢。就说我都这样做了，你不领情，真的不是抬举。有些人的侍奉的出发点跟那个动机是不正确的，他觉得他自己，你有每一次都来问你需要我帮忙什么。我很怕这些人来服侍我，通常是有个抗拒啊，你没有需要的哈，你都来帮忙别人的哈，我很怕的。你自己有需要的，你来也应该的，因为你不需要查经吗？你不要学习吗？所以很多时候他是一个高姿态出现，好了，你这个主需要什么了，我来。那不用来，你肯定感觉到自己有需要来，那也差不多。因为服侍是彼此的，你坐在人身上，别人也可以坐在你身上，永远没有是一面的。还有没有功劳感？第九节啊，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那主人还要谢谢他吗？啊，有很多人服侍主啊，虽然是劳苦，但是呢不一定得到称赞，因为他自己也觉得他自己挺有功劳的，所以他做就要看看有没有人去赞赏他。我们发现今天我们这一代养我们的孩子一样啊，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要去鼓励他，什么时候都鼓个掌的，对吗？所以有时候呢，到变成呢一种程度说，你不鼓掌他都不去做了，因为到最后的话他分不清楚是我该做的责任，还是说我要被称赞才影响我有这个去做的动力，我们都搞混了。其实说实话，不要随便的就是 recognition appreciation 啊，有时候你就知道 that is a basic responsibility。 但是那我们觉得说生怕他不做，那就告他，就奖励他，那到最后的时候呢，你不奖励他就不做，因为他是为了奖励而做的。那姐妹，这个功劳感有时候被 abuse， 有时候他觉得我 deserve it， 我 deserve 这个 appreciation， 我 deserve 这个休息的时间，我告了我已经服侍够了，我应该又可以休息， I deserve to have a break。一有这个 deserve 的感觉出来，用姐妹，something is wrong。所以第十节哈，那这边说，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的份。所以姐妹，有时候我们来教会里面呢，一些圣经基本教导我们的有关奉献呢。要来祷告，要来服侍，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关怀别人，原来很多都是应尽的本分。就像呼吸、吃饭、睡觉是应该有自然性的东西，所以不需要什么特别要赏赐给你才肯愿意去做的。有时候有些人一面服侍主，一面就会学彼得这样问，他说，主啊，我已经为你撇下所有一切跟从你的，将来我要得什么呢？彼得也问过耶稣这个问题，但是呢，保罗就说，啊，无论什么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服侍的精神。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需要平衡一下。所以啊，耶稣说啊，应该只讲这是我应做的份，那我不知道你认为什么是你应做的份。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服侍主，担当一份责任感，有时候也挺苦的啊。我们很难把事情做得好，任劳任怨。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命苦啊。我像罗一样啊，一辈子都在那边去服苦差啊。那我们知道其实那个谬啊，罗氏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动物，其实他蛮聪明的，那而且耐力也够，记忆力也强，所以呢也温顺啊，那很多方面他其实比起马来是比较优胜的啊，所以都要训马，比较不需要去训这个罗。所以你看到为什么有时候那些 fairground 哈，那都是以这个罗来做这个康乐的活动啊，那边走圈让小孩子坐上去，因为是比较安全。OK， 然后呢，很多时候你知道他们抬东西的时候呢，马就用来骑的，但是呢啊，如果要背东西都放在那个骡子的身上。OK， 但是呢，罗有一个很奇怪的特性。就是他背的东西不能够，他们做过预算超过150磅，就是说左边70几磅，右边70几磅，你不能够真的把更多的压在他的身上。为什么？他们发现当罗自己觉得他所背的重量承担多于他们能够承受呢，他们就会有点疯狂，他们就会尽量的去乱跑甩，把那个背包被重负要甩下来，甚至去冲向树，要借着这个任何的力量把东西拉下来。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讲说我们服侍主纯粹是像一个要尽本分的心态，我相信我们服侍来服侍最后就像一批罗一样，顶多就把该做的做完，但是一定不一定把事给做好。兄弟姐妹，我希望这句话是你跟我的一个勉励。 Duty makes us do things well, but love makes us do them beautifully。其实我觉得说更重要是责任，一份担当一份责任感，顶多使我们把那个事情给做完，但是如果有爱的成分，那个事情你会做得非常漂亮，非常美丽。就好像母亲，她可以尽了她的责任，上班虽然多累，照顾孩子的饮食，煮了一顿饭，你有个饱就可以了，这个是责任。但是如果你爱这个孩子，你就会想到说，要去哪里买什么 因为他喜欢那个，那里比较好吃，那里的那个什么肉比较新鲜，然后就花更多的时间去做。你同样也是可以使他饱一顿，但是整个过程当中就很不一样了。我发现教会里面许多的事工，很多人都很忠心，几十年没有说过都在做，但是不一定做得有突破，因为很机动性把它完成，工作完了回去就不再去想它了。不像我们整天还是想到公司的东西，然后有时候还要把公司的东西带到家里面，出去旅行的时候还要把电脑带着。但是我们对服事的东西就是做完就做完了，没我的事了。那下次来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我知道问题是什么，但是我没有想要去解决它。我知道，因为我把我的责任，基本的责任，所以啊，如果是完全是责任感， we only ask the minimal， 那个最低限是什么，那我做完了，不要 complain。 但是如果有爱的成分，无论你是爱你所服侍的对象，或是你是为了爱主，那我告诉你，你就 go beyond what is required。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服侍应该有学习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跟主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你会不会把自己看成是家里面一个成员，还是今天你来三谷一段时间，你也来觉得，我偶尔去我做做客的，我是客人，所以因此呢，是什么事情不应该是我去看啊，我动手，我给意见，我告诉他你什么没有忽略了啊，这边脏了，那边不好。但是呢，没有想到也是我的责任啊。或是今天你是觉得说啊，我应该也为这个家做点付出。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足球教练，他接受访问的时候啊，记者就问他说：“究竟美国花那么多钱在这个足球赛的里面，那足球在对全美国体育运动上有多少贡献？”然后这个教练呢就很直截了当说：“一点贡献都没有。”那些人就觉得很奇怪啦，那你从事这方面的行业，那为什么你觉得没有贡献呢？他说：“岂不是吗？你看球场下面有22个很累的运动员拼命想要休息，球场上边坐满了5万多人，是非常需要运动。”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教会也这种情况，一小群人在那边扛着挺辛苦的，但是呢可能需要那些真的要动手的人开始也来动手。我盼望我们三谷没有这种的现象啊，因为真的是有很多的人很忠心在那边摆上。但是呢我们跟耶稣看齐，耶稣说人子来了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希望大家来到教会并不是感觉说我要来受服侍，我要来这边听到得什么，我要来这个教会里面孩子得照顾供，不是，也想到说我也服侍人。耶稣说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求主帮助我们哈，愿意在教会里面加入这个服侍的行列哈。嗯，我们不要做这个头等的人呐，就坐马车或者二等的人，一有事情我就先走开。我们也愿意做三等的人啊，就是愿意推马车的人。教会有很多服侍了，图书管理了，厨房的储物了，买东西了，主日做招待了，后面里面讲到要录音呢，教儿童主日学了，有时候要摆椅子了，然后把圣经放好了，好多好多的食物。所以呢今天在你们的程序单上面夹了一份东西，这个叫做服侍意愿表。那我们是给大家一个机会，你不是帮我巴 Alex 或者说是承担谁，你不是欠我的，今天是你跟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机会，是一个恩典。不说你看又来了又来了，有些人呢没做什么呢，每一次开会都很多声音啊，你看啊，教会又把什么工作交给我们这里来了你了，不是教会加给你那里是服侍，我们说是操练信心， 服事是拉近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一个恩典的机会，是 opportunity。 所以有些人成长，有些人没有那么快成长，但是呢神给你这个机会，我希望大家好好来看啊。那已经在服事什么的，除非你要加入新的服事，不然的话基本上面可能都不用填，因为我们都有你的名单啊资料。但是假如你在我们山谷一段时间，你真的终于感觉到说我也应该要更投入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的话，那现在是一个机会。所以呢请大家祷告有感动填写，就把这个字条交回去后面一个收条箱，那那些负责人收到以后呢就会短期之内跟你来联系。好，我们下面请伯良弟兄带领我们祷告。